中国心是耶稣的心，宣教情是耶稣的情。在过去烽火漫天的岁月里，神的手没有缩短，神的恩典继续同在。在中国抗战的阶段，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宣教士故事。以下欢迎您收听由历史学者魏教授所讲解的《烽火宣教情》。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魏老师，很高兴能在空中和您一起来分享宣教士的故事。本课程共有六讲，题目是《烽火宣教情》。顾名思义，本课程锁定的时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阶段。我会在每一回的课程里讲述一位宣教士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谈第三讲，烽火中的代加班。听到代加班，您是不是觉得很好奇呢？什么叫做代加班呢？在中国的教会历史上，有一个戴德生宣教士非常的有名，他就是戴加班的第一代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在戴德生以后，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他的曾孙子，甚至再下一代，都有人继续的到中国来传福音，我们就称他们为一个戴加班。戴加班跟烽火宣教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我们这边说的烽火主要是指抗日战争，也就是20世纪的时间。而戴德生他到中国是19世纪，戴德生本人当然没有经过抗日战争这个时期，但是戴德生他到中国其实也遇到了战乱。当他在1854年刚刚到上海的时候，那时候的中国也正在太平天国所谓的内战的时候，那么上海也成为战区，所以戴德生在上海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差一点被一颗炮弹所击中啊，生命也是非常的危险。所以戴德生也可以说是经历了中国的烽火。而在他之后，到了1900年，中国有所谓的义和团，当时义和团杀害了很多的外国传教士，损失最惨重的就是戴德生所建立的中国内地会。中国内地会是1865年所建立的，1900年的时候是内地会的35周年。那么内地会的传教士在这一个义和团事件里面，一共有58位大人和他们的家人小孩21位，合起来将近80位殉道遇害。虽然戴德生当时不在中国，人在欧洲，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精神差点为之要崩溃了。他甚至说，我没有办法思想，我没有办法祷告，但是我可以相信。所以戴德生的一生就是靠他的信心能够创立以及领导这么重要这么大的一个宣教机构的。所以戴德生他本人也在中国遇到了烽火的时期。那么他的儿子，最大的儿子叫戴纯仁。戴纯仁他原来有一个姐姐，但是在8岁的时候在中国病逝了。所以戴纯仁他就是变成戴德生的长子。那么他是回到英国去读书，本来要学医，准备做医生。但是当他医学还在没有完成的时候，他收到父亲从中国给他的通知，就要求他即刻的结束他的学业，能够到中国来帮忙。因为当时戴德生要在山东烟台那个地方设立一个学校， 类似子弟学校，让传教士的子弟有一个学校可以念书，需要一个人，需要老师来负责，所以他就想到把他的儿子戴纯仁啊叫到中国来帮忙。所以戴纯仁呢，他只好忍痛的牺牲了他的医学的学业，他就响应父亲的呼召，他就回到中国来服务。这是在1881年的时候，他就来到山东，后来他就一生都在这一个子弟学校当老师，一直到退休。他本来退休以后可以离开中国的，但是他深爱中国，他觉得中国就是他的家，所以他就继续的留在中国。没想到这一留就遇到了一次战乱，特别是珍珠港事变爆发。珍珠港事变爆发以后，在中国的外侨成为日本的敌人，所以日本就把这些外国人统统都囚禁起来。那么戴纯仁已经80岁了，但是仍然跟着一些外国人被关到山东潍县的集中营。我们在上一集《火战车》提到这部电影里面介绍了李爱瑞，这个奥运金牌的得主，也是到中国来的传教士。李爱瑞当时就是跟戴纯仁一起关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里面。那么在这个集中营里面，除了戴纯仁这个老人家以外还有他的几个孙辈、孙子、孙女他们。至于他的儿子这一代呢，当时就在中国内地所以在集中营里面呢，是他们祖孙两代被关在那里。那么戴纯仁年纪这么大了，当然在集中营里面生活非常的艰苦，但是他的信心仍然没有退步。他在集中营里面仍然常常保持着喜乐的心，所以他常常会唱诗歌，这个都留给他的孙辈们很深刻的印象他们后来回忆就是他们的祖父怎么在集中营里面还能有这样的信心呢，给他们很大的激励了。那戴纯仁一直到战争结束，然后他回到英国去后来他在英国去世，所以他的一生几乎有60年以上的时间是在中国服务的。这就是戴纯仁。他有个弟弟叫戴纯义，这个弟弟呢后来就读完了医学，成为一个医生，然后也到中国来这个弟弟呢在中国也遇到了许多的苦难，也跟战乱有关。就是有一次他的弟弟曾经被在云南那个地方被地方上的被土匪所绑票了被绑了5个多星期以后才释放出来这也是一个烽火宣教虽然这个不是对外的战争而是内部的战乱，内部的治安不好很多的土匪出没这个是他弟弟的故事。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来谈谈他们戴家在烽火中的经历。
是什么样的动力引导他们进入中国？是什么样的动力促使他们进入战火？烽火宣教情是身为你我不能不知道的人物历史。烽火宣教情是身为你我体会基督之爱的最佳机会。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魏教授所讲说的《烽火宣教情》。
收音机旁的听众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专题聚焦的《烽火宣教情》，我是魏老师。本课程我有编写了纲要式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向我索取。好，我们继续来谈烽火中的戴家班。我们刚才谈到了戴家班的第一代戴德生，当他来中国的时候遇到了内战，他在上海几乎被炮弹所伤害。然后我们也提到了他们的第二代，就是戴纯仁， 跟他的弟弟戴纯义，他们在中国或是被关到集中营，或是被土匪所绑票，也都经历了危险。现在我们要来看到他们的戴家的第三代，就是戴永勉，他在中国的经历。戴永勉是戴纯仁九个孩子中继承做宣教士的一位。那么他也是在烟台的这个子弟学校念书啊，那他的父亲就是一生都在这个学校当老师的。所以在人看来，戴永勉应该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啊，特别在同学中间要有好榜样，一定是非常听话的一个学生。但事实上，戴永勉是这个学校里面的一个问题学生，一个非常顽皮的学生啊。那他的父亲也没有办法，但是为他祷告。后来他直到自己被福音所感动，他自己悔改得救了，他才行为才有很大的改变所以这个不是他父亲教导而是真的是上帝呼召了他。好，那么这样一个捣蛋的小孩改变了以后所以后来戴永勉他常常把他自己的故事做见证，讲给很多人听，也感动了很多人。那么他后来回到美国去念书，然后在1926年重新回到中国来做传教士。他在中国主要做的是培育人才的，就是神学教育方面的工作。他在开封办了一个圣经学校，后来又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这个圣经学校转到西北，叫做西北圣经学校，设立在陕西的凤翔那后来这个西北圣经学校出了一批的年轻的肯吃苦的中国的基督徒，他们有心把福音从中国的丝路向西带出新疆，带过中亚，一直要传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这样的心智后来因为实际的状况没有完成但是这样的心智是也打动了感动了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这个队伍呢叫做遍传福音团主要的成员就是西北圣经学校所培育出来的。可见戴永勉夫妇在中国在神学在培育人才上是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自己的家庭却因为烽火战乱的关系受到很大的破坏，也就是刚才说到珍珠港事变以后，他们的四个孩子都留在烟台的子弟学校念书结果跟着祖父一起被关到集中营里面去，也是在山东潍县。那么这四个孩子中国名字，老大是个姐姐叫爱莲，老二呢叫少珍，是个男孩，然后第三的也是个女孩叫爱美然后第四个是个男孩叫少仁。他们姐弟四个人呢就跟祖父戴纯仁呢就一起关在这个集中营里面。那么这个戴永勉夫妇他们其实他们在开封1939年开封沦陷被日本占领以后他们就有意要离开中国的，暂时离开中国，因为他们在日本统治下他们已经领教到在日本的统治非常不人道的比方说日本人总是要人经过他们卫兵的前面要下车啦要或者要向他们行礼但是你稍微动作慢一点，日兵的不舒服时候他就会打你啦或者是处罚你那连外国人也一样的。所以戴师母有一次呢就因为动作比较慢被日军打头这是非常不人道非常不礼貌的这种处罚所以他们其实夫妇已经决定说要暂时带着孩子离开中国没想到呢当他们做了这个打算以后 上帝又感动他们说要留在中国，要在内地啊，继续的为中国为神的国要培育人才，所以他们就顺服了这个感动呢，他们就放下了回国的念头啊，就没想到这样一下呢跟儿女分开，结果多年就没有办法相聚啊。他们留在内地，知道孩子都在这个集中营里面，但是没有音讯，也没办法去探望，在那个战争的时候，所以父母心里面真的是痛如刀割啊！特别这些孩子都是十几岁，大的十几岁啊，小的还不到十岁，这样的年纪最需要父母的照顾。所以戴师母曾经非常难过啊。这时候好在神借着一个神的仆人来安慰他，给了他一句非常好的话，说你若关心神所关心的事，神必关心你所关心的事。这句话给他很大的安慰，因为他知道自己关心的是自己的儿女啊，自己儿女平安不平安，他说神会关心你所关心的事，所以这句话带给他们夫妇很大的安慰。一直到战争结束，他们的儿女回到了内地，全家见面团圆，事实上已经有差不多五年的时间不见了。我们都知道青少年长得非常快，五年不见哈，可能都有点认不出来了哈，但是他们总算是一家又在团圆了。这是戴永勉夫妇啊，他们在烽火中国啊所经历的这样的亲情的一些考验啊，也让我们知道戴家从戴德生、戴纯仁、戴纯义到戴永勉，这是每一代啊都爱中国，但是也都在中国啊经历了烽火的宣教。那就像圣经所说的啊，不论得时不得时啊，都要专心的传道。啊，又说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说啊，不以性命为念，就要证明恩惠的福音。我觉得这就是戴家的写照啊，他们每一代都有这样的表现，这是让我们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佩服。戴永勉他们后来又到了台湾继续做宣教的工作。1953年，戴永勉夫妇来到了台湾，成为戴家从中国大陆转向台湾的第一代，正好距离戴德生第一次离开英国航向中国整整是100年。戴永勉到了台湾以后，仍然是继续神学教育的工作，他在台湾的高雄后来创办了一所圣光神学院，这所神学院就栽培造就了许多许多台湾的传道人。同时他们夫妇对于到山地向原住民传福音也很有负担，他们向台湾南部的很多原住民部落去传福音，设立了原住民的教会，所以他们留在台湾是很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儿子戴少珍也因为父母的榜样，所以在美国受完教育以后，也就很自然的继续到台湾来做宣教的工作，也就是继续了戴家班，一代又一代都有人蒙召到中国人中间来传福音的这个传统了。好，我们下面呢继续再来跟大家再谈戴少珍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故事。
宣教士的步伐来自于跟随基督，宣教士的方向来自于基督的呼召。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宣教士的故事，让这些动人的故事成为我们信仰的启示。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魏教授所讲述的烽火宣教情。
收音机旁的听众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专题聚焦的烽火宣教情，我是魏老师。 若您在收听的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与我交流。我们现在继续来谈烽火中的戴家班。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戴家的第四代戴绍珍，他这个名字就已经说明了他们家庭的期望，就是要绍就是继承，曾就是曾祖，而他的曾祖就是戴德生牧师，所以当然给他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他能够继续做一个向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士。但是这个名字并不能够决定他的前途。戴绍珍说，他小的时候因为经历过集中营的生活跟父母分离，所以他其实是很反感，他说他不想再跟中国有什么关系，他不要是因为戴家的子弟就一定要成为一个宣教士，一定要来中国人中间传福音，其实他是相当反感的。但是上帝的恩典就是要他们戴家一代一代都有人在中国宣教，所以后来他也是神的感动临到他，他真的愿意心甘情愿的成为一个服侍中国人的宣教士。所以他在美国读完书以后啊，当时他的父亲戴永勉牧师正在台湾创办圣光神学院，就请他到台湾来配搭来帮忙，所以后来戴绍珍就接任了圣光神学院的院长，也在台湾南部那些地区来宣教。后来台湾众教会啊，成立一个新的神学院，叫做中华福音神学院。这个神学院是超过宗派的立场，所以呢，当大家商量要请谁来当院长的时候，大家很自然的就想到了戴绍珍牧师，因为认为他们戴家跟中国教会的渊源是这么深厚，而他又是非常了解中国人，非常喜爱中国文化的一个牧师，虽然他是外国人，所以后来就由戴绍珍出任中华福音神学院第一任的院长。他在这个神学院院长任内也非常看重怎么样把中国文化的研究能够放在神学教育里面，所以他曾经有一段话说，中华福音神学院建于基督教来华170年，仍未在文化中生根，准备在迁居新校舍之后成立中国教会历史研究中心，图书馆的四分之一开辟为研究室，先从扩充图书设备开始，继而网罗并培育研究人才，从事中国教会历史的长期研究计划。福音唯其能够在中国文化中生根方能长久，这是一项令人振奋的新尝试。在他的这段说明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非常认同中国文化，而且要提倡中国文化跟福音怎么样能够结合，能够融会贯通的这样的研究。那么后来他也因为多年来这么几代都在中国宣教，所以他对中国人也特别有很深的期待他也很真心的呼吁希望中国人可以起来接棒。所以后来他在他交任以后卸任以后就把棒子交给了华人的院长了。那么他曾经发表中国人你在哪里这样的一篇文章，他说，我的心渴望见中国教会成长，渴望华神有中国院长。我知道今天我只成为华神院长，是神用我做个过渡的桥梁，真正的主人是中国人。凭了神赐的名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时间如飞而过，时间的巨轮不断往前迈进，中国教会能否早日在神福音的大前提下，不再存成见派别，集中为前面的道路齐心努力呢？ 拆会的错误，宣教士的缺陷，正等待中国人自己来纠正，来弥补。伏案深思，不禁又要问，中国人，您在哪里？我们读了这一段心里面的话，真的也非常的感动。戴绍珍他很清楚的也体会到，过去这200年来，西方的差会传教士们虽然对中国教会有很大的建树，但是也犯了一些的错误，一些的缺陷，所以需要中国人自己来承担起宣教的使命。这就是戴家的第四代戴绍珍牧师他的心声。而我们知道，今天戴牧师的儿子算是戴家的第五代了，叫戴继宗牧师。他也是跟他父亲一样，小时候非常抗拒，非常排斥做一个戴家的子弟他也是心里想，我一定不要再做什么宣教士，不要再到中国人的中间。没想到神仍然不放过他，也是感动了他，呼召了他。他今天不但继续成为一个宣教士，而且他还娶了一个中国人做太太这更可见呢，戴家在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福音工作上有更深的关系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代一代的戴家不但来到中国，而且经历了烽火，但是他们对于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永远都没有放弃，都没有灰心。其实除了戴家以外，戴家相关的还有一个家族也都是一代一代有人到中国来宣教的这个就叫做海家班因为戴德生的一个妹妹嫁给英国的一个海班明，我们所以就称他们为海家班。海班明娶了戴德生的妹妹，当然也成为戴德生在英国很有力的一个支持者。当戴德生指挥领导中国内地会身在前线的时候，英国的总部、英国的后方就是由海班明来负责的。他为内地会筹募金钱培训宣教士做各样各样行政后勤的工作功不可没尤其他自己有10个孩子，结果把10个孩子中的一半，有5位都来到中国做宣教士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也有一半的子弟都来过中国。到了第三代，仍然有许多的宣教士在中国，海家的子弟其中有一个海恒博医生，他呢进入到四川大凉山区，向当地的民众传福音，也是贡献非常的多。所以我们看了戴家的故事真是感到说烽火宣教情他们是最好的榜样了。我们今天就为大家讲到这里，我是魏老师，本课程我有编写了纲要式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向我索取。我们下回见啦，愿上帝祝福您。